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26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古丽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古丽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再次发射三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没有提出抗议，中国宣布禁止朝鲜公民在中国成立新的合资企业，中国网民十月份开始需用实名在网上或手机平台发表言论，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审引多天后露面，泰国前总理英拉逃离审判，党内消息称他已前往迪拜避难，法国2017年葡萄产量创二战后最低纪录，强大飓风哈维飓风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加拉帕戈斯群岛居民抗议中国船队非法捕捞破坏生态平衡，美国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祭出新的制裁措施。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继续请古丽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朝鲜今天8月26日早晨向日本海发射了三枚短程弹道导弹，其中的一枚发射后很快爆炸，此时正值美韩进行联合军演期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宣布这个消息证实了此前韩国军方宣布的朝鲜发射三个不明飞行物是导弹，目前尚不清楚导弹的型号。韩联社说，朝鲜今早从江原道边安郡向北方发射了数枚近程飞行器，飞行距离约为250多公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当天声明称，朝鲜发射三枚近程弹道导弹，其中第二枚在发射后立即爆炸。该弹道导弹发射基地位于朝鲜江原道元山市以南的海岸，那里部署有近程飞毛腿中程炉动导弹。朝鲜此次发射的被估计是300公里射程的飞毛腿 B 型导弹，但也可能试射了技术还不成熟的新型导弹。此次朝鲜射弹的背景是美韩军队正值进行已知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平壤一直以来都对这个军演做出各种威胁动作。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指出，朝鲜今天发射的导弹对美国本土及关岛都不构成威胁。他还说，朝鲜今天发射的第一枚和第三枚导弹在飞行中好像出现故障，第二枚则在发射后几乎立即爆炸。日本今天没有对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导弹提出抗议，韩国国防部表示将严密监视朝方的动向。日本认为朝鲜三枚导弹对日本没有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没有向朝方提出抗议。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朝鲜26日早晨从东部江原道的齐对岭附近向东北方向日本海发射了数枚短程飞行物体，最大约飞行了250公里。美国太平洋军发布初步分析称，是三枚短程弹道导弹，认为均已失败。日本方面认为，对日本没有造成直接威胁，没有向朝鲜方面提出抗议。而美国太平洋军在日本时间26日晚些时候对前一次发言做出了订正，认为三枚导弹中两枚没有失败，飞翔了250公里。鉴于朝鲜发射新的弹道导弹，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日本时间26日早晨8时进入首相官邸收集情报并进行分析。菅义伟对记者说，接到了相关省厅综合性的报告， 没有确认有落入我国专属经济区的导弹，对我国的安全保障没有直接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临近的公邸接到报告后指示，要维持高度的警戒，监视态势，保证在发生任何情况时都能万无一失的对应。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对记者说，朝鲜这次发射的导弹不是以超高度弹道的形式发射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宣布禁止朝鲜公民在中国成立新的合资企业。中国商务部网站在周五晚上公布上述消息称，禁止朝鲜公民在中国成立新合资公司，不论是朝鲜公民与中国公民，还是与第三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合资企业，将都被禁止。中国并禁止现有朝鲜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张，表示将驳回朝鲜在中国合资企业的新投资的申请。该禁令即时生效。中国当局表示，这个规定是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中国网民从10月开始需用实名在网上或手机互动平台发表言论。法新社说，此举证实中共当局进一步收紧对言论的审查前置。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中共中央网信办8月25日表示，从10月1日开始，中国互联网用户在网上或手机城市互动平台抒发意见或评论必须使用实名。这是继中央网信办今年6月对互联网进行一系列立法管制后，进一步加强前置网上言论空间。当局在官网上解释说，这个新规定是因为部分论坛存在淫秽色情和虚假广告。法新社说，今年秋天中共19大召开前，北京当局不断抛出前置措施，显示当局立场日趋强硬的迹象。比如今年7月，北京当局下令各大运营商关闭敏感的政治信息网站，指控有人歪曲中共领导人的指示，篡改中共的历史，连无辜的维尼熊形象也因被比喻为习近平而受到牵连和封锁。北京当局还禁止可以帮助网民翻墙的虚拟软件。中共中纪委头号人物王岐山在神隐多日后，于8月24日上午出现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出席前中共高官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安志文的告别仪式。此举使王岐山的动向再受关注。中央社今天26日引述中国财新网报道说，出席这场告别仪式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除王岐山之外，还有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政治局委员级的高官则有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此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七常委全数送了花圈，胡锦涛、温家宝也送了花圈。现年69岁，主管中共党内反腐的王岐山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19大能否破裂让他留任政治局备受瞩目。但中国水稻专家朱英国去世，8月13日告别仪式致赠花圈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却没有王岐山，引发王岐山失势的联想。一周来，海外媒体连续传出消息，认为王岐山跨不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门槛，在19大后将无法留任，并猜测中纪委书记将由栗战书接任。然而财新网这项独家报道又再度让王岐山的动向受到关注。卷入大米收购渎职案的泰国前总理英拉昨天没有出席法庭的审判。泰国现总理已要求边检人员加强管制，防止英拉逃出泰国，但英拉所在党派内部传出消息称他已安全抵达迪拜。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英拉所在的卫泰党高层匿名对法新社表示，英拉西纳瓦已经在迪拜了。法新社援引党内高层称，英拉本周三就已经逃出了泰国。多家媒体称他此后抵达了柬埔寨，之后从柬埔寨飞离亚洲。法新社援引没有具名的媒体消息表示，英拉本次能够顺利的离境，是因为此前和泰国政府军事高层做了妥协与交易。泰国日报称，英拉如果在国外度过余生的话，对泰国现行政权的重建威信有好处，扫掉了泰国军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些障碍。英拉的哥哥他信在2006年的一次军事争辩当中被推翻，此后在08年前往迪拜避难，逃避泰国的贪腐司法审判，但据称他平时并不在迪拜，而是在亚洲和欧洲长期旅游。就在英拉缺席本周五的大米收购渎职案审判庭之后的第二天，英拉本人通过其脸书的账号向他的支持者们呼吁不要前去审判庭，他担心出现暴力事件。在这条消息里，英拉全身身着黑色的服装，地点不详。有关英拉的离开，泰国媒体纷纷报道称，这标志着西纳瓦家族势力从泰国政权当中的逐渐抽离。泰国的曼谷邮报表示，西纳瓦家族落幕了，他们对泰国政治的操控也落幕了。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2017年将是法国在二战后葡萄收成最低的一年，这是法国农业部周五8月25日发布的最新预测。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农业部的最新预测指出，受2017年气候影响，法国葡萄产区的收成严重减产，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收成今年下跌 17%。 这一情况让法国葡萄酒业界人士感到极度担忧。法国农业部属下机构的葡萄酒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这一情况让我感到极大担忧，因为收成会锐减 30% 至 80% 甚至 100% 的葡萄种植者，在各种开支的压力下将面临财务艰难的一年。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不停止经营活动，我认为尤其需要帮助那些最近才跨入这一行业的年轻葡萄种植者，他们的抵抗能力可能不如一位已经入行多年的前辈。据介绍，受结冰期和干旱影响，2017年法国各地葡萄收成的减产情况各不相同。某些葡萄种植园今年的收成预计还不到去年一半。在一些国际著名的法国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受到了影响，勃艮第和博酒莱情况较好。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中国船队非法滥捕滥捞，破坏这个人类遗产海域的生态平衡。这个因达尔文进化论而著称于世的群岛宣布，从本周三开始对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三天的哀悼。法新社今天发自厄瓜多尔的报道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居民三天以来上街抗议示威，抗议中国庞大的船队的非法捕捞活动。抗议人群中一位22岁名叫扎巴拉的姑娘向法新社表示说，我们进入三天的守丧期和示威活动，我们抗议非法捕鱼。因一名为福远鱼冷999的中国渔船因在当地非法捕捞，在8月13日被厄瓜多尔当局扣下，船上发现锤头鲨等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载货重量300吨，20名船员被控破坏生态环境，面临1至3年的有期徒刑。过去三年间，曾经有17艘挂厄瓜多尔船的渔船因同样原因被扣。报道说，中国福远鱼冷999捕鱼船的规模最大，除了这艘船身98米长的渔船之外，附近的公海海域还有300多艘属于这个渔船公司的渔船在游弋。加拉帕戈斯群岛又称为科隆群岛，位于东太平洋，属于厄瓜多尔。该群岛上的近乎活化石的动物和植物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1835年9月，达尔文到访这个岛屿，获得了进化论的灵感，并在20年后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朝鲜庆祝先军节57周年发射三枚导弹，中国商务部宣布即刻起禁止朝鲜实体或者个人在中国开设新的企业。就在美韩两国举行已知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的同时，朝鲜在8月25号庆祝了先军革命领导57周年，金正恩指导了以占领岛屿为假象的朝鲜人民军特种作战部队目标打击的比武活动，并朝着日本海的方向试射了三枚短程导弹，导弹的细节目前并不明朗。这三名导弹当中，两枚向东北方向飞行了250公里，飞行途中发生了故障，第三枚在起飞之后随即爆炸。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三枚导弹当中没有任何一枚对美国的本土或者关岛造成任何威胁。日本政府也称朝鲜本次试射活动并没有对日本造成影响，既没有落入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也没有落到日本的本土。韩国的国防部表示，朝鲜最新试射行动在当地时间今早6点49分进行，并谴责称这是针对韩美两国军演的低水平挑衅行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8月危机出现前所未有的核武器互相威胁平息之后，朝鲜的最新一次采取主动打破平静。就在本周三，特朗普还曾经表示金正恩终于开始尊重美国了，但是短短的三天之后，朝鲜便再次连发三次导弹。白宫宣传部的负责人桑德斯称，特朗普已经得知此事并将会密切关注。有关朝鲜试射的导弹的性质细节，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言表示，有可能是洲际导弹，也有可能是火箭，但是日本方面正在进行细节的分析。公民组织韩国防卫网的分析人士称，三枚导弹当中的一枚在空中飞行时爆炸，这意味着朝鲜有可能正在研发新的技术，并称对于那些还没有进行过试验新型的导弹，朝鲜有倾向于朝着海象方向发射，避免落入在有人居住的陆地上面。但是本次朝鲜试射较为低调，似乎有避免和美国再起摩擦的意向。劳动新闻、民主朝鲜、平壤新闻等朝鲜的主要媒体均没有对导弹试射刊登任何的消息，但是对于韩美两国的联合军演，劳动新闻撰文称，这是明显的透露出侵略朝鲜先发制人打击意图，是对朝鲜不可容忍的挑衅，并解释称作战计划5015以精确打击朝鲜最高首脑部和主要战略据点为目的，是极为凶恶的先发制人打击剧本，热衷于熟悉和完成斩首行动和秘密行动等的执行程序和实战能力。该报还认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战略司令部司令、导弹防御局局长等美国军方高级官员齐聚韩国也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并称美国和南朝鲜好战分子的侵略朝鲜核战争挑衅活动已然进入了实践的阶段。中国方面，中国商务部则在8月25号公布了2017年第47号公报，有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禁止同朝鲜新设合资合作企业和追加合资企业的投资。其中提到，8月6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2371号决议，未执行决议第12条，决定各国需禁止由本国国民或者在本国境内与朝鲜实体或个人开设新的合资企业或者合作实体，或通过追加投资扩大现有的合资企业。因此，中方决定禁止朝鲜实体或个人来华新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禁止以设立企业增资扩大规模。根据境外投资管理的办法，对违反上述决议的对朝鲜投资和现有投资的增资申请不予核准。此外，该公报自公布之日起即8月5号开始执行。中国已经在上个星期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铁、铅、海产品等。从今，朝鲜的商人或者投资人是将 将被禁止在中国境内建立新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与中资合作都属于被禁止的范围之内。朝鲜试射导弹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对于朝鲜当前的半岛局势，中国希望各方聚焦推动和谈，推动半岛核问题尽快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妥善解决，并希望且欢迎各方朝这个方向努力。此外，有关朝鲜的重大节日先军节，这是朝鲜的全国法定节假日，纪念1960年8月25号金正日的第一次视察朝鲜人民军队，开始先军革命领导，即一切国家工作均以军事优先，以军事为重的理念。本次金正日在纪念先军革命领导57周年之际，指挥了以向假想的白领导大延平岛开火进攻的特种作战部队打击比武演练。本次参加演练的包括朝鲜的红色苍鹰战斗飞行员、潜水战斗员、橡皮艇战斗员，投入使用的武器包括多种口径的火箭炮、自行平驱射炮等，目标是打击假想的韩国第六海军陆战旅总部以及延平岛与防御部队的总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今天的要闻解说全部内容，其中我们一起来聚焦了朝鲜庆祝先军节第57周年发射三枚导弹，中国商务部宣布即刻起禁止朝鲜的实体或者个人在中国开设新企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8月26日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各有侧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东欧的巡访行程进入最后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叙利亚难民敞开大门两年后的今天，德国如何面对接待和整合难民的挑战，以及在大选中遭遇惨败的法国各派政党打算重组的消息，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又一大报《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东欧国家的巡访，本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审议有关借调劳工的措施。法国总统本次巡访的最后一站是波兰，波兰政府极力反对重审借调劳工措施的主张，对此马克龙进行了严厉指责，他表示波兰的反对立场凸显了这个国家决定置身于现今及将来的欧洲历史之外。该报社评指出，法国总统的表态引发了华沙当局的不满。实际上，法国总统的做法具有战略意义，他的目标是解决外籍劳工问题，重新审议欧洲的相关指令。至今为止，马克龙在外交领域表现出色，无论是针对特朗普还是普京。目前，法国总统面对的中心议题是欧洲，他牢牢把握着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外籍劳工的议题是能够使法国民众与欧洲实现和解的最佳话题。法国总统大选近三个月之后，遭遇惨败的法国各左右翼等党派试图重整旗鼓。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各党派纷纷在本周末组织各种活动，试图重组。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对现总统和总理而言，他们需面对的烦恼是巨大的社会分裂、传统党派的心理抗压能力以及坚韧的思想潮流向对手开启的行动领域。在夺取议会绝对多数两个月之后，执政党必须防止来自左右各方的各类攻击。各反对党派虽然分裂严重，仍可对政府的稳定构成威胁。今天出版的《天主教十字架报》利用头版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突出报道了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的生存状况。报道指出，2015年8月3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出了将载入其政治生涯史册的难民危机处理政策的名言，我们可以做到。随后，德国边境敞开了大门，大批难民涌入，并受到德国民众的热情接待。德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为难民融入劳动市场提供方便。两年后的今天，一些德国民众不无忧虑地表示，可能低估了难民问题带来的挑战。首先，要正视这些难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德国实施的开放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今已开始显现。该报回顾了德国实施开放政策两年以来的大事件。2015年9月，大量难民从慕尼黑涌入。 9月12日达到高峰，短短一天时间便有13000人进入慕尼黑。10月德国东部兴起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很快便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集合了15000多名支持者，引发当地紧张局势。同年12月跨年夜之际，德国科隆发生群体性侵案，受害妇女超过1200人，绝大多数参与了性侵事件的嫌犯为来自阿尔及利亚或摩洛哥的移民，与避难政策并无关联。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难民协议，所有从土耳其入境的难民必须登记提交避难申请，不符合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一律被遣返土耳其。7月19日，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市火车遭遇袭击，伊斯兰国组织首次宣称对此一事件负责，随后在柏林、汉堡等地也先后发生恐怖袭击。2015至2016年间，德国接受了1164269份避难申请，2016年共有256136人获得避难身份，另有25375份避难申请遭拒或申请人被驱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陈明芬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芬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芬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最近，翔鹿腾龙集团创办人陈友豪又成为媒体的焦点，因为据说他打算在菲律宾大规模投资3690亿美元，被菲律宾政府奉为上宾。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到底要兴建什么呢？
是菲律宾商报最近报道啊，说菲律宾经济区管理局的局长普拉萨主动的对外透露，这个翔鹿腾龙集团规划将要在菲律宾建立最大的一个经济区，跟新建一栋最高的大楼。那紧接着普拉萨又在他的脸书提到说，翔鹿腾龙集团规划总投资金额是3690亿美元，整体要花费时间大约3到4年，在第一期规划投资150亿美元新建石化厂。那目前翔鹿腾龙集团看中的地点是菲律宾的邦阿西南省，投资的计划包含石化厂、机场、港口、水泥厂跟化学工厂等等。
陈友豪过去曾是台湾东地市集团总裁，他为什么离开台湾转到大陆发展？而台湾官方为什么希望菲律宾协助逮捕他，把他送回台湾呢？
是，陈友豪在台湾曾经涉入东华开发掏空案，还有观塘工业区投资弊案，以及东兴大楼等等多项的弊案。他在2001年宣布东地市集团解散之后，留下了将近700亿新台币的债务给银行，就潜逃到大陆，在厦门重启炉灶，成立翔鹿腾龙集团，从他最熟悉的石化跟化纤起家，逐步的扩大规模，再跨足到房地产开发以及翔鹿酒店等领域。而且他还取得了大陆的身份证，摇身一变成为大陆籍的企业家，打算进一步的投资海外。那2004年的时候，他曾经在大陆跨海指控，说曾经进入民生官邸，交给前第一夫人吴淑珍600万元的政治现金。那吴淑珍在台湾就告他妨碍名誉，地检署就对他发布了通缉。不过这个案子的通缉时效到下个礼拜二就消灭了，但是因为东华公司的掏空案，他也被台湾的政府通缉当中。
据说台湾官方希望菲律宾政府把陈友豪遣送到台湾，但却被大陆阻止，陈友豪仍然顺利地前往菲律宾考察并返回厦门。
哦，没错，这可以说是一段两岸角力的经过。台湾的调查局其实在今年初就得到情报，知道陈友豪可能要去菲律宾洽谈投资，所以在5月12号就透过台湾驻菲律宾的代表处发函给菲律宾的移民局，就告诉他们说陈友豪呢在台湾被通缉，要求把他呢列入黑名单，希望一旦入境就加以逮捕，然后遣送到台湾。那陈友豪在6月6号的时候从厦门飞到马尼拉， 因为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没办法入境，所以他在马尼拉的国际机场就向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求助。那第二天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就致函菲律宾移民局，要求解除陈友豪的禁令。那因为陈友豪他这一次到菲律宾拿的是中国护照，所以被当作是中国公民，所以菲律宾移民局在6月9号就对陈友豪发出了准许入境令。但是那个时候呢，陈友豪已经回到中国了。在半个月之后，就是6月23号，陈友豪呢他又拿了另外一个理由，就说我要去谈投资案，是好几亿美元的投资案，向菲律宾移民局申请准许入境令跟准许出境令，都获得批准。所以在7月7号呢，陈友豪就顺利的抵达菲律宾，并且拜会了菲律宾的经济特区管理署的署长普莱沙，讨论了3690亿美元的投资案。
台湾官方对陈友豪的指控，陈友豪是怎么回应的呢？
是，陈友豪他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其实是遭到了民进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当他不再支持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之后，民进党政府就对他提出了控告。但是台湾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告诉菲律宾政府，陈友豪其实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期间被通缉的，而不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这个纯粹是一个经济犯罪案件，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那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甚至还发表一份声明来警告菲律宾政府将来可能的后果，这里面提到说，陈友豪在台湾拖欠税款新台币4亿多，还从台湾的好几家银行跟投资人的手里面骗走了新台币700亿，那用这些钱呢跑到厦门去投资，创办了厦门祥路腾龙集团。那声明里面又提到说，他在大陆投资的 PX 石化厂因为管理不善，加上爆炸跟污染事件，蒙受人民币20亿元的赤字，他的资金流动出现困难，如果不寻找新的财源恐怕会破产，所以他需要到新的地方去重施诈骗顾忌。那这份声明里面特别强调说，看来这个新的目的地就是菲律宾。那如果陈友豪的投资计划属实的话，这个投资规模将是郭台铭对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的37倍。台湾的石化业者大多不看好，认为这个实在太扯了，他们高度质疑投资案的真实性。结果昨天呢，厦门的祥路腾龙集团又发出了最新的声明说，虽然陷入了政治纷扰，但是祥路腾龙集团仍然准备对菲律宾投注大量的财政、技术跟科技资源，为菲律宾跟中国建立长久而且互惠的伙伴关系。那他们将跟其他的中国企业携手合作，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支持杜特地政府发展菲律宾的计划。那特别很具体的提到说，他们的集团将会协调中国境内从事商业、住宅跟工业发展，还有石化设施、海外智慧城市以及工业园的财新500大领先企业组成企业联盟到菲律宾去投资。那从这些看起来呢，我们可以看出陈友豪的这个饼现在是越画越大了。那最后是不是成真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再次发射3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对朝鲜再发导弹没有提出抗议，中国宣布禁止朝鲜公民或实体在中国成立新的合资或者外资企业，中国网民从今年10月份开始需要用实名在网上或手机平台上发表言论，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审隐多天之后终于露面，泰国前总理英拉逃离审判庭，党内消息称他已经前往迪拜避难，法国2017年葡萄产量创二战之后的最低纪录，强大飓风哈维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加拉帕格斯群岛的居民抗议中国船队非法捕捞破坏生态平衡，美国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祭出新的制裁措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谢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琼瑶拒绝悲剧结局，流行小说女王的生死抉择。79岁的台湾流行小说女王琼瑶，最近因为反对让失智的丈夫平鑫涛继续插鼻胃管治疗，而以平鑫涛的子女失和演绎了痛苦人生。他的新书《雪花飘落之前》描述了与平鑫涛的感情，并希望借着他照顾丈夫的心路历程，呼吁华人社会重视死的尊严，带动社会实践善终权的新观念，也就是生之时如火花般燃烧到生命尽头，但在死之际如雪花般飘然落地，拒绝悲剧结局。
琼瑶新书内容主要是谈什么呢？
雪花飘落之前是写琼瑶面对生命和生死的看法，面对最爱她的丈夫从生命到失智，最后大中风，到最后插管的过程。所以这对琼瑶来说是煎熬痛苦的一本书。琼瑶说，华人世界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把病人救到最后一刻，但是有没有想到救到最后一刻，病人还有没有尊严，还有没有生活品质，甚至他是不是算真正活着。他认为假如一个人真正爱对方，就是要设身处地为对方设想，也应该要先抛开对生死的迷失。
琼瑶和平鑫涛的爱情有哪些特点？
1963年，琼瑶与平鑫涛因为小说作品《窗外相识》从此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平鑫涛经营皇冠出版社，当时已有家室，结发妻子林婉珍是名画家，父亲是富裕的纺织商。平鑫涛不顾一切对琼瑶展开追求，精诚所至，爱情长跑了16年之后修成正果，但琼瑶也因此背负了小三的骂名，演活了他自己小说的悲剧角色。
琼瑶作为台湾的爱情小说女王，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地位如何，也是家喻户晓咯。
是的，在1980年代，海峡杂志刊登小说《我是一片云》，被视为中国大陆出现琼瑶作品的起点。在80年代后期，琼瑶小说开始以影视的形式进入大陆，直到90年代，几十部琼瑶剧开始占据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从几度夕阳红到《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等，10多年时光掀起了琼瑶日。如今，琼瑶两个字被捧为华语偶像剧女王的符号，逐渐琼瑶在中国大陆读者心中的地位，30年来已经成为经典。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早前计划8月中旬对美国军事基地关岛进行导弹袭击。亚洲周刊专访关岛总督艾迪卡尔沃，他认为实战袭击可能性不大，也看不到口头威胁对关岛经济和旅游的影响，但已经采取完备的应对措施，希望通过更多沟通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一起来收听由倪楠为您编播的特别节目，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的教授谈朝鲜的核问题。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朝鲜半岛核问题近期升级为朝美两国之间的核威胁，令东北亚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这其中敏感神经牵动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半岛局势直接的当事方之一韩国。近期面对特朗普总统有可能放弃保护韩国的担忧，朝鲜日报等韩国的主流媒体评价道，韩国应该发展自身的军事保障，寄希望于美国可能会面临幻灭。此外，中国和韩国之间因为萨德部署等问题而摩擦不断，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所做的努力的程度也遭到了各种非议。就此种种，记者近日采访了韩国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的白池云教授，请他从韩国研究人员的角度分析时事与近况。 白教授您好，我们知道近期传出了很多有关于希望韩国能够自身发展核武器的呼声，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为对美国保护伞可持久性的担忧。日本也有学者表示啊，如果韩国研发本土核武器的话，那么日本也有可能要求要做同样的事情。那么据您了解，韩国民众对于本土研发核武器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전체적으로그런걱정이없지않지만한미동맹에대한한국사람들의믿음은그래도뭐대체로는굳은편이라고볼수있어요
虽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担忧，但是对于韩美两国的同盟，韩国本土也出现了否定性的意见，所以呼吁韩国开发自身的核武器的意见也是存在的。但无论是借助美国的保护伞，还是韩国自我保护，整体来看的话，反对核武器进驻韩国的声音是比较主流的。我个人认为，若韩国发展自身的核武器，那么在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主张上便会丢了名分，所以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有关韩国若开发核武器，那么日本也许也会要求拥有核武器的担忧，因为朝鲜核问题现在牵扯到东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尤其在日本政府想在军事行动能力上更加自由的当今，更应该谨慎对待核武器的开发。
긴장이되고있잖아요그렇기때문에더더욱한반도의비핵화는한반도만의문제가아니라동아시아동북아전체의평화를위해서굉장히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近期向金正恩的政权抛出了四个不的承诺，其中提到了不会寻求朝鲜半岛政权的更迭，也不会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那么在您看来，韩国方面对此持何种评价呢？
迪勒森의이정책은한국에서도굉장히긍정적으로보고있어요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此前提出了四个不，即美国当前不会寻求朝鲜政权的更迭，不会寻求朝鲜政权的崩溃，不会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也不会寻找向三八线以北派兵的借口。从韩国的立场上来看，完全可以积极看待。首先，迪勒森此话是想试图削弱朝鲜寻求核武器的名分，其次，这让人想到朴槿惠在任时所说的统一就是好事所引起的争论。虽然韩国不缺乏支持寻求朝鲜政权崩溃以及急速统一观点的人群，但是急速统一的话会产生巨大的断层和冲击，因此与追求统一相比还是最好先追求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以及朝鲜向世界打开大门吧，先解决这些问题，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谈统一。这虽然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也是很多韩国民众的观点。
통일은그다음단계에얘기해야된다라고하는것이또많은저를포함해서많은사람들의생각입니다
那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制裁朝鲜的力度抱有很大的疑惑，这是众所周知的。您对于中国解决朝鲜半岛的作用是如何看待的呢？
네이부분이사실제일그중요한문제인데요사실한국에이중국이왜대북제재를
至于为什么中国不会完全执行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的制裁这个疑问呢？现在在韩国很多民众心中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对于中国深有误会者也是很多的。中国不能完全制裁朝鲜的原因当中分明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相联系，而且中国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能够深彻地控制朝鲜，中国跟朝鲜两国的关系也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坚固。冷战时代的时候那种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朝鲜和中国也不再互相承认，认为具有革命的关系，中国对朝鲜不具有统管的关系。但是如果朝鲜政权不安或者发生地区战争，对中国非常有害，因此中国现在处于很艰难的境地，对朝鲜既无法坐视不管，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介入。
그렇기때문에중국은지금굉장히큰딜레마에처해있다고봐요북한을통제할수도없지만그렇다고방관할수도없는그런딜레마에처해있다고보고요
从原则上来讲，我是赞成中国对朝鲜的现行政策的，但是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作为。虽然中国已经提到过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还是要朝着尽量避免的方向努力。韩国方面大致有两种看法，其一，中国要强化对朝鲜的制裁，其二，中国强化对朝鲜的制裁也没有什么用处，中国还不如花心思和美国处好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直到目前一直把朝鲜问题视为别人家的问题， 推给美国和朝鲜以及韩国去解决，似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我认为中国这种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北核问题是朝韩战争爆发的产物，虽然朝韩两国对此负有责任，但是美国和中国在其中也是有责任的。中国不能逃脱关系，说的和自己没有关系，而是应该比现在更加积极的介入解决的机制，同时继续制裁朝鲜。
별다른노력을하지않은것에대해서분명히중국도책임이있다고생각이들어요그래서더중국이더지금보다북핵문제에대해서더많이간여를하고주도적으로해야되지만그방식이꼭제재를더하는것이다라고는볼수없을것같아요
한국민众现在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关韩半岛的行为是怎么看的呢
한국에서는지금사드에대해서사드를배치한거에대해서중국이여기경제보복을하고있잖아요거기에대해서이
한국此前部署萨德系统招致中方强烈反对和经济上的报复韩国民众对此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为什么放着北核问题不去制裁朝鲜反而对韩国进行经济报复呢乃至于以前反对萨德部署的韩国民众反倒有很多人因为中国的经济报复而觉得支持萨德了这种例子不在少数很多韩国民众都认为中国在对待韩国的问题上做错了尤其是现在我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核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应该更加和韩国试着友好相处打造互相信赖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近期由于萨德系统的问题韩国民众反华声音越来越大这只能让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困难度愈发的艰难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美国跟朝鲜如何能够把朝韩战争之后的休战协定朝着和平方向去实现当然这离不开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사실은중국도도와야되고남한도역할을해야되고일본도역할을해야되는그런상황인것같습니다
虽然看上去似乎不能说服朝鲜的强硬态度但是您觉得韩国还会继续向其发出和平的信号吗
한국의이문재인대통령이이상가족상봉을하자고한다음에
近期韩国对于韩朝两方的离散家庭团聚的提议又被朝鲜否决了但是我认为就算朝鲜继续否决的话韩国终究还是要继续提出和平团聚哪怕再遭到拒绝也要继续提下去因为如果坚持不懈朝鲜最终会渐渐失去拒绝离散家庭团聚的道理和名分韩国要做的就是继续抱着忍耐心和原则向朝鲜发出和平的信号
그러면북한도명분을거부할명분을계속갖기가어려울거라고생각을하고인내심을가지고원칙을가지고계속추진해가는게중요한것같아요
那么您所在的统一和平研究院对于和平和统一之于朝鲜半岛的影响是持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呢
그서울대학교지금11년된학술기관이고요이거는정부정책을연구하는기관이아니고
我们研究院是首尔大学在2011年设立的纯学术性的机构研究东北亚乃至全世界各国实现和平的题目在韩国啊很多人都认为和平是达成朝鲜半岛统一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有人认为和和平相比统一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研究院认为统一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手段和统一相比朝鲜半岛的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근데우리연구원의이름을통일평화연구원을한거는어통일은평화로가는수단이다다시말해서통일보다평화가더중요하고더크다라는뜻이포함되어있어요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采访节目邀请到了韩国的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中国学教授白池云为大家分析韩国方面对于朝美两国近期核威胁升级的看法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之下其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的行为如何被韩国社会所看待等问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FAPLACE 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法语教学栏目，一起来关注。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os 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a décidé d'être à Paris pour profiter de la ville. Et il y a beaucoup de spectacles à Paris. Il y a des concerts, des cinémas, des théâtres. J'aimerais bien savoir comment se renseigner et quels spectacles choisir par rapport à nos goûts.
Aïe,
达和伊盖尔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巴黎是因为深爱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in chaud。
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区，与我们同行的是戏剧评论家 Claire Azon。走吧，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阿依达和伊盖正在翻看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Paris Scope， 这上面有巴黎所有娱乐演出场所每周的演出信息。
En fait, oui, Paris Scope, ça sort chaque semaine le mercredi.
Claire 将帮他们选择一场今晚的演出 un spectacle。
En théâtre, vous aimez quoi, par exemple?
Déjà, on aimerait bien connaîtr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Oui.
Mais là-bas,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Mais dans la salle Richelieu, il y a un système de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ussi, un peu comme à l'opéra. Si tu vas à l'avance, il y a des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ïda 和 Iger 很想去法兰西剧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 看一场演出，但票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Claire 告诉他们，其实在开演前一小时去剧场售票处排队能买到打折票。
Il y a des choses que vous auriez envie de voir en particulier au théâtre en ce moment?
Peut-être quelque chose de classique.
Classique, un théâtre français connu.
伊盖尔其实最想看一场法国经典话剧，最好是保留剧目。
En ce moment, justement, un bon exemple de ce qui pourrait se faire avec des acteurs français et un auteur français contemporain, c'est la pièce de Florian Zeller qui s'appell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avec un acteur français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Fabrice Lucchini.
啊，找到了 ！Claire 推荐他们去看一场当代戏，这是一出被巴黎人热议的话剧《Le Tout Paris》。On parle. 剧名叫《让我安静一小时》（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Mais à ton avis pour ce soir, ça sera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place? Écoute, je crois que c'est complet jusqu'en avril, mais peut-être que si on essaye au kiosque, on pourr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ce soir.
咱们先去马德莲大教堂旁边的售票亭 kiosque 碰碰运气，那里出售最后一分钟半价票。
Et Claire, pourquoi les sorties culturelles sont aussi importantes pour les Parisiens?
Oui, évidemment, c'est même, on pourrait dire, ce qui rythme leur semaine et leur journée, à la fois parce qu'il y a tellement, en effet, d'offres qu'on est sollicité tout le temps à la télé, dans les magazines.
外出聚会娱乐 les sorties, 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是巴黎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饭局上，巴黎人的谈资大多围绕近期看过的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展开。
On pourrait très bien entendre, ah, t'as pas vu le dernier, voilà.
啊，你们看见了吗？售票亭窗口前已经排出了长龙。走，咱们去看看他们为哪出戏排队呢
？Alors, on a déjà fait notre petite présélection, et donc on hésite entre La Folle de Chaillot.Et un homme trop facile, avec des témoins Parnasse.
Et vous, vous venez souvent au kiosque?
Ça fait une dizaine d'années que je fais ça. Je fais ma petite liste et puis je vais au spectacle en fonction des places. Je trouve ça amusant.
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谁也说不准排到自己时还有哪出戏有剩票。Si le reste des places, 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自己当晚要看什么戏，这本身就够刺激的。
Bonjour, François Morel ce soir à toutAlors,
là, si vous avez, je suis très, très, très heureuse. Cette dame, elle est très heureuse. Elle a acheté son billet de cinéma. Elle est très heureuse. Elle a eu du bol.
Merci. C'est vraiment un coup
de bol. Ah, on est à nous.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Bonjour.
Bonjour, madame.
Je voudrais acheter deux places pour la pièce de théâtr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on en a très peu. C'est la pièce qui cartonne.
啊，真糟糕！《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让我安静一小时的戏票已经售罄 ，c'est complet。这出戏每天只出售一两张打折票。
Merci. Ah, c'est vraiment dommage qu'il n'y ait pas de place.
C'est pas grave. Laisse tomber. On ira au cinéma.
Et pour cette pièce, il faudrait peut-être réserver un peu à l'avance.
Oui, oui, il me semble. Ouais. Mais comme ça, je sais pour la prochaine fois. Ouais.
下次一定想着提前预订戏票， réservé à l'avance， 或者早点来排队，争取排在前列。售票亭12:30就开始售票了。
Merci.
À bientôt. Merci.
Merci pour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Merci Claire.
Au revoir. Merci. Et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强大的飓风哈维在25号登陆了美国德克萨斯州，预计将带来洪水等自然灾害。详情请听法广特别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25日夜间，四级飓风哈维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风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登陆。美国太空总署拍摄到的影像显示哈维非常巨大，将带来洪水、暴潮和豪雨。气象预报称哈维带来的降雨会超过150厘米。国家气象局25日一天之内将哈维的风力由1级升为4级。今日美国报报道，这是自2005年以来袭击美国的最强烈的飓风，更是德州自1961年以来遭遇的最强烈的风暴。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这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他宣布德州30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国民警卫队待命，随时投入救灾。他警告州内多个区域将遭创纪录的洪水袭击，强烈建议居民躲避灾害。他说，你不会想把自己置于可能成为搜救对象的境地吧。据德州 AIM 大学天气预报模拟，哈维飓风将使125万户德州居民失去电力。特朗普总统在美东时间25日下午5点发推特，要求德州居民注意安全。晚间宣布德州进入紧急状态，承诺联邦政府将提供必要的协助，并表示下周一前往德州勘察灾情。德州是美国重要的原油生产地。这一次在哈维途经的路线上有着美国1/3的炼油厂，预料哈维将对美国的炼油产能造成影响。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再次发射3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对朝鲜再发导弹没有提出抗议。中国宣布禁止朝鲜公民在中国成立新的合资或者独资企业。中国网民从今年10月份开始需要用实名在网上或者手机平台上发表言论。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审引多天之后终于露面。泰国前总理英拉逃离审判庭，党内消息称他已经前往迪拜避难。法国2017年葡萄产量创二战之后的最低纪录。强大的飓风哈维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加拉帕格斯群岛的居民集体抗议中国船队非法捕捞，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美国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祭出新的制裁措施。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感谢阿德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的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 Mordel， 中文的名字是致命。我是倪楠，明天的同一时间在空中不见不散。